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离弃黑暗进入光明，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十四节。好，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猜哈，在座的有很多已经信主时间不短的人了啊，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你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可能一直在问我到底要做的多好才算是一个好基督徒？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我到底要做多好才是好基督徒啊？请问啊？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每次讲到都提到罪，很讨厌的。而且好像每次都在说我耶。我告诉大家，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对，但是好像每次都在说我，哎，搞得我对自己没信心啊，让我很不安啊，我到底没得救啊啊！所以呢，我有个问题，我到底做得多好，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满意呢？不再说我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想过没有？啊。让我们值得安慰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哈哈哈，太好了。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大师兄彼得，对不对？他跟了主三年啊，然后三次不认主啊，你看看，我这个犯点罪没什么关系哈。啊，还有个保罗，这个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他仍然说，哎呀，我很不完全。啊，他在腓立比书说，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看保罗是不是没完全，老了还没完全？所以主啊，我身上犯一点小罪应该没问题哈，是不是？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好基督徒的标准？我们说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格呢？啊，我每天读经祷告啊，每天啊主日啊，每个主日都来敬拜啊，还常常传福音啊，探望软弱的弟兄姊妹啊，这算不算是好基督的标准啊？算不算？算。算的请举手，来来来，快，算的请举手。啊，有不算的请举手。算了，麻木不仁。哎呀，我向你们举哀。好了，不说了哈。对，请问在座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到底做到多好才是个好基督徒？有没有？
有
没有？有没有？哈，有人举手哈。嗯，如果你没有的话呢，说明你真的麻木不仁。如果你有的话呢，我就告诉你，大错特错啊。要不就麻木不仁，要不就大错特错啊。你知道刚才我问的问题是个陷阱啊，这个问题是个错误的问题，大家明白吗？你们听过那句老话没有？我们不是凭什么行为称义，我们是凭什么的？信心称义。所以我们同样也不能够凭行为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到底成熟与否，是否达到神的要求，是不是？哎，这个问题错在哪里呢？关键不是行为，关键是你的心。我上次讲到有讲到这个心到底怎么样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心要离弃黑暗进入光明，你要成为一个光明的人，明白吗？不仅要做一个正确的事，你要最重要是成为光明的人。也许你的行为仍然许多不足的，也许你偶尔仍然会犯罪的，但是你的心是不是充满光明，是不是成为光明之子，这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所谓的好基督徒的标准，大家明白吗？不是看你四肢，是看你的这里内心哈。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接下来分享这段经文到底是如何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心要离弃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十四节哈，我们一起开声读好吗？哈，一二三。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集团。淫食妄语和欺教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
界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就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荣耀、查验和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准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阿们，感谢主的神话。这段话大概可以分成三段啊。这段话其实讲了两个道理，第一个叫远离黑暗的心，远离你自己黑暗的心；第二个叫远离黑暗的人。远离黑暗的心，远离黑暗的人。最后第十四节的时候，主来了一个呼召啊。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这段圣经讲了远离黑暗的心啊，这是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结构哈，以前讲过，一到三章讲福音，四到六章讲什么？讲生活啊。第四章保罗先讲了教会生活啊，因为教会生活是个人生活的基础。然后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我上次有讲过。保罗从四方面讲了基督徒的个人改变，先是从旧人到新人的生命改变，接下来是旧生活到新生活的生活改变，再接下来是从黑暗到光明的内心改变，最后是从愚昧到智慧的悟性改变。生命改变带来生活改变，生活改变最重要的是内心改变，程度是内心改变，这个内心改变带来悟性改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第三部分，从黑暗到光明的内心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生活要改变，内心要改变，这个改变是怎样的呢？神要求他的子民的心不折不扣的、毫不妥协的从黑暗进入全然光明中啊。我们有的人认为说神的要求很低啊，我们慢慢来，我告诉大家这是错的。神的要求很高，高不高在你的行为，高在你的内心啊！你要全然的归向主。所以我们来看五章三节，保罗是怎么说。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且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是圣徒的体统。保罗在这里讲了黑暗心里的三宗罪，有没有发现？淫乱、污秽、贪婪，我曾经在四章十九节上次讲到有讲过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这三样东西代表黑暗心理的这个三个词是程度上不断加深的。淫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不合理的性行为，对不对？婚外性行为，所以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罪。但是污秽指的是一切的污秽，指的是不只是淫乱这个败坏的性行为，而是指的是一切的不道德的行为，叫做污秽。那么贪婪呢？贪婪程度更深，贪婪指的是一切污秽背后的人心里面的邪恶东西啊。我们可以发现这节经文保罗几乎以禁令的方式来讲，你没发现没有？是不是禁令啊？对不对？你看后面保罗怎么说，在你们中间连什么？什么叫提都不可以？提都不可以就是说你的脑子里啊千万别想，一想马上就会露出来的，没有隐藏的事不露出来了，你提都不可以，你想都不能想，因为你一想就会提，大家明白吧？提都不可以啊！你一点点这种淫乱、污秽、贪婪的想法都不可以有，你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以后有没有想到，哇，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啊？其实这个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当时古罗马的社会风气啊，我觉得有点像今天中国啊，那个可谓是真的很黑暗， 淫乱比比皆是啊，婚外情啊，啊那个招妓女啊，同性恋啊，真的是比比皆是。污秽的事情充斥整个的社会啊，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了25罪，对不对？罪的形表现，到处都是人心的贪婪。你们有没有发现罗马皇帝啊，改朝换代特别快，因为他太贪婪了哈，一个杀一个，一个杀一个，然后改朝换代啊。人们生活在罪恶中，变得麻木不仁啊，以至于在平时闲聊闲谈聊天的时候，不时会出现淫秽的语言和无聊的话题。因为人活在罪恶当中，麻木不仁，他说着说着就会说出来啊。黄色的笑话和粗俗的网络用语更是上了央视节目，是不是啊？我上次看一个那个央视的节目，真的把我吓死了啊！那个主持人啊，非常镇静的说了一句恶心的脏话，网络用语，因为他不知道啊，他那句网络用语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本地话一句脏话，他觉得这个话很好啊。然后呢就说出来了，很新潮，其实他不知道他说了一句最恶心的脏话啊。所以真的是很可怕，当时这个社会，古罗马这个社会啊，社会风气是极其败坏。所以我问大家，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流行用语呢？啊，其实不可以的。基督徒可不可以沾染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不健康的习俗呢？也不可以，对不对啊？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那个不是别人也可以干这个吗？对，因为这是败坏的世界，你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所以保罗在五章四节说，他说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啊。这里又有三个词哈，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对应前面这三个心态啊。淫词指的是淫秽的语言，妄语指的是无聊的话哈。无聊的空虚空，因为不认识神嘛，所以虚空的话。喜笑的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黄色笑话或者是粗俗的网络用语。这些言语基督徒是要禁止说的，因为这些话背后反映的人是淫乱污秽败坏贪婪的心哈。不但要禁止说，反而要说感谢的话，因为感谢背后是知足的心。好，弟兄姐妹，请你们留心听我下面这段话，我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说这些话。我会讲三句话，请留心听好。基督徒相信神在他的婚姻当中的安排是美好的，阿门。即便是单身也是美好的，阿门。即便单身也是美好，阿门的特别起劲哈。所以他知足，阿门。知足的人心里就不会有淫乱的想法，阿门。是吗？是不是啊？
是。
OK。也不会说淫词，阿门。啊，那看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带给我们一个圣洁生活的？好，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基督徒也相信神给他的供应是充足的，阿门。所以他应该知足。知足的人不需要通过任何不合神心意的污秽行为来满足自己，阿门。所以也不会说妄语，阿门。大家明白吗？这是就是基底哈。第三点，基督徒因为长期这样相信神的安排和供应，所以对是非道理非常敏感了，阿门。看清了这个世界败坏，是不是？所以就不会像世人一样说黄色的笑话和粗俗的网络用语却不自知，阿门。就是当你真的你跟神相处哈，过一个圣洁生活，你会对这些东西会受不了的，是不是啊？但是你长期活在罪里面呢，你就会麻木的，对不对？哎呀，别人说这个啊，我也开个玩笑嘛，啊，那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听明白没有？如果你真的信神，就不应该有淫乱、污秽、贪婪的想法，这些都是不信主的外邦人的黑暗心理，不是基督徒应有的光明心态。对不对？我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哈。如果不是的话呢，说明你是不是还是没有真的信神呢？所以保罗非常非常非常啊，大家请看5章5节，保罗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肯定的说， 啊，因为你们确实知道，这在希腊语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语哈。你们知道知道啊，确实知道啊。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凡是心里有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人啊，又不愿意悔改的话，无论他在今天的基督的国度和将来神的国度，都是无份的。我自己在解经哈，大家如果有笔可以记下来，基督和神的国度。但当然，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基督的宝血洗净你这一切的罪啊，你仍然可以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当然有人说，哎呀，大米啊，你这样说不会吧？这个，你一下子又把神的律法讲得这么高啊，我有点害怕。这么严重吗？是不是这么严重啊？淫乱、污秽、贪婪的人，将来得救吗？啊，一定不得救。按照这些经文是一定不得救啊，是不是啊？
是的。
一定不得救，对不对？很严重。为什么这么严重？保罗说了，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原文是有贪心就是拜偶像。怎么贪心就是拜偶像呢？怎么会贪心就是拜偶像啊？你们想想一下，撒旦就知道了。撒旦因为贪心，不满足自己的受造地位，想要跟神平起平坐，结果呢，他就成了魔鬼了嘛，对不对？后来又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很可爱，跟撒旦一样，叫什么名字？夏娃。夏娃也贪了心，夏娃想想，哎呀，我也不甘心受造地位，所以呢，我还像神一样，所以呢，他起来就这个吃了禁果哈，违反了神的这个律法，结果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贪心的人就是对神不满意啊，自己想做神啊。请问自己想做神，是不是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偶像放在心里面？对啊，所以贪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所以主耶稣说，贪心是叫什么？叫万恶之根。你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太贪心造成的，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了这三节经文哈，你们是否扪心自问啊，你们是怎样的人？我给大家几个问题哈。你平时跟朋友在一起有没有说一些无聊的闲谈呢？凡是不属神都是无聊闲谈啊，有没有？有说黄色笑话吗？弟兄们有没有说黄色笑话？有没有？有吗？年轻的弟兄们没有啊？ OK。有没有带颜色的笑话？啊，你心里有没有想要得到一些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没有付钱就用盗版软件。你们改了没有啊？第四次了啊？改了没有？没改？没改啊？哇！只有王弟兄一个人改了，
我是被迫改。
你是被迫改的，你买的就新电脑是不是？
都要预装正版。
啊，预装正版，对，感谢主哈，感谢主。我再这样问大家哈，我要这样问大家，看看你有没有内心有没有黑暗哈？你心里有没有见不得人的想法？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见不得人的想法？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告诉人的？请问？你心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告诉我的？请问，啊？银行卡密码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啊，因为你惧怕，对不对？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应该会有一些是你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其实那就是一个黑暗在你的心里面，是吗？有可能那是一个淫乱的想法，对不对？你可能在你的婚姻当中没有得着，以至于你想到别人身上去。有可能是那因为你比较缺乏，哎呀，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呢，哎呀，可有钱了。哇，好有钱啊！我看他的车我就受不了，开这么好的车，是不是？我那车才四个轱辘，这么矮这么小，他那车又高又大又亮啊，对不对？我受不了啊，有没有？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里有没有见不得人，有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啊，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但是我告诉大家，神的呼召是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神让我们不要有这个黑暗的心啊。啊，你可能在行为上不能够满足神的完全的律法，但是你最起码不应该有这个黑暗的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不是一个这样黑暗的人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心里面充满的完全就不是淫乱污秽和贪婪。我们的如果主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也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圣洁无瑕，他虽然经历了人间的痛苦啊，也曾软弱过，但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每时每刻他牵挂的是什么知道吗？是天父的事。你记得吗？在他12岁的那一年啊，他那个约瑟和玛利亚回家的时候找不到他，最后发现他在哪里呢？在圣殿里面跟宗教领袖辩论神的国。主耶稣基督身边一直有不少的姐妹跟着他的，对不对？一些女信徒。但是我们发现他对那些姐妹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暧昧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说话从来只是说造就人的话，一句淫词妄语也没有啊，一句轻浮的话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充满对天父的感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请问你的心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光明的心呢？啊，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有黑暗的话，我劝告大家赶紧来到神面前悔改，求他的宝血洗净。好，这是前面是三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接下来再看接下来这段经文啊，叫做远离黑暗的人。基督徒不仅要远离黑暗的心，还要远离黑暗的人啊。这里指的黑暗的人是谁呢？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活在黑暗的权势下面啊。远离黑暗的人跟远离黑暗的心同等重要，而且更重要。你看那个保罗用了更长的篇幅讲我们应该远离黑暗的人啊。你交什么样的朋友会影响你的心的，大家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在接下来第6节到第13节当中，保罗讲了远离黑暗的人，对待黑暗人的三个态度。请大家留心啊，如果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点啊，请大家把眼睛放在经文上面，注意一点哈。这段经文的结构很有意思，这段经文是保罗说了一个命令，后面带了一个解释原因的句子，一个命令一个原因，一个命令一个原因。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三个对待黑暗人的态度哈。第一个，不要被黑暗的人欺骗，第5章6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了啊。所谓虚浮的话就是不合真理的假话，对吧？如果你心里有淫乱污秽贪婪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上当，是不是？哎呀，你心里面啊充满了污秽的想法，等别人跟你说一句污秽的话，你觉得蛮正常的，所以呢你就被这个话欺哄，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心里啊一直有一个赌博心态，哎呀什么时候可以这个中彩票啊，对不对？当别人说哎，彩票挺好的，你不会拒绝，你会去买，一买不上当了嘛，对不对？后来爆出来这个不知道哪个深圳福一彩票，哪个福一彩票，那个贪污90亿啊，那个人啊，所以你想想看，你的钱其实你根本中不到，你的钱都被贪污走了，对不对啊？所以那是一个假的话。那么为什么呢？请看保罗是怎么说，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贪心一定带来受骗上当，受骗上当的结局就是跟骗你的人一起受到神的审判跟灭亡，对吧？好，第二个对待黑暗之人的态度是不要与黑暗的人同伙，第5章7节，请大家看啊。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是什么意思啊？就跟这些不幸的人干同样的不好的事情， 啊，基督徒不可以跟不敬人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是神不喜欢的哈。那么为什么呢？保罗又说了哈，第五章八节，因为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句话原文也有一个英文哈，后来和合本没有翻出，你们去看英文版本，我查了英文版本，绝大多数英文版本都有英文两个字。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的身份改变了，光明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应该再与黑暗的人一起同活。不是说不可以在一起，而是不能一起同活啊。好，那有人说，那到底那这个怎么办呢？好，这个光明是什么？基督徒的身份改变了，光明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章八到十节啊。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因为啊，这里因为又被中文译本省掉，你去看英文版本啊。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徒光明生活的三个方面，首先是身份，基督徒被称为光明的子女，其次是行为，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啊，这三样美德和淫乱、污秽、贪婪正好相对，是不是啊？最后讲到的是什么方法啊？总要查验，哎呀，这个原文啊，这个和合本有的时候真的是翻译不是很到位。总要查验在英文里面啊，在原文当中是借着查验，这个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怎么样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是通过查验，随时查考，随时检验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里讲到光明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是光明的子女，这是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我们要行出良善、公义、诚实的行为，这是光明的行为。怎么样行出来呢？借着查验神的话语，这是光明的方法啊。好，讲完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对待黑暗之人的态度。我前面讲了两个，对吧？第一个是不要被他们骗，第二不要被他们同伙，第三个看到黑暗的事要责备啊。第五章十一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所以基督徒不光不要被骗，也不但不要被骗，不但不要被跟不信的人同伙，而且要勇敢的站出来指责不信的人的罪恶。为什么呢？五章十二节，保罗又来了哈，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不信的人长期活在罪恶中啊，他们已经对是非标准不敏感了，所以身为基督徒要勇敢的站出来说这个是不对的。我在想了，美国人如果不指责中国人知识产权的问题啊，中国人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个用盗版软件是错的，是吧？如果大米弟兄不在讲台上说，你大概一辈子用盗版软件啊。我们以前神学院啊，我是悔改了哈。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同学来学习，他说，哎呀，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脑有问题啊。那个男生可能电脑比较好，我一打开，哇，全部盗版！我当时说，哇，我都受不了哈，我感觉，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哈，用惯了盗版的啊。我以前有一个爱好，就是那个，这是九几年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个爱好，就是跑到那个华强北赛格广场附近，不是有些地摊嘛，上面有卖那种那五块钱一张那个碟，对不对？啊，我就买来。我还有比较啊，这个碟好，这个碟不太好，我来把它收集起来，放好。哎呀，这个片子那个片子，后来都被我扔了。盗版软件 ，OK。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被光照，那个不信的人的罪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麻木的，他完全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职责哈，要指责这个世界的败坏。那么指责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不是说人一通就好了呢？不是的，我们来看五章十三节哈，我一直在解经。五章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什么意思啊？看明白没有？这好像像大白话，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句话讲到责备的目的是为了带领不信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嗯，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哈，凡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主要的是光能显明。那请问，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被罪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同时他是不是看到了是非标准的道理？哎，他明白了，对不对？他是不是看到了上帝的圣洁公义？是非标准嘛，圣洁公义嘛，对不对？是的，然后他也同时看到他自己是无药可救、道德败坏的人，于是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能够把他引到耶稣基督来面前来得白白的救了。所以基督徒要指责这社会的不公义，不要与他同伙。你想不想传福音啊？你想传福音啊，你不要怕得罪人啊。我告诉大家，如果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跑上去，哎呀某某人啊，我告诉你啊，耶稣很好，他心里首先想的又来一个，对不对？耶稣很好啊，又来一个，耶稣能够让你怎么样，黄大仙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没用的，你可以告诉他你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这样传福音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传福音，你是个罪人，你的罪在哪里？你看你多痛苦啊，你家庭离散啊，那个子女不听话，那个工作一塌糊涂，你得了忧郁症，是不是罪人？你就是个罪人才这样啊，明白了？所以怎么办？他就首先会想办法说，哎呀，我怎么办？我去烧两炷香，没用的，你去吧，要让他去烧香，烧十年，然后你告诉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你。如果没有罪，没有人需要基督。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全备的福音传给别人，明白吧？所以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光才能够拯救你，这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好， 我把这段经文解完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奥秘在里面？如果你刚才仔细留心听，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有五个因为，是吧？有没有过因为？有啊。那我问你，请问保罗为什么说这么多因为？保罗其他的这个经文当中可没说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说？请想一想，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拼命对他的祸进行解释啊？哎呀某某人啊，我告诉你应该这样，因为是那样的，哎应该那样，因为又是那样的，为什么啊？因为他想让你真的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接受他的话，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说人去接受他的话。请问他说话的对象是谁？以弗所人。以弗所人是谁？基督徒。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保罗你急成这个样子，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吗？基督徒真的是像你所说的内心充满淫乱污秽败坏贪婪？基督徒真的像你所说的是与世界同伙，常常被虚妄的话欺骗，然后不敢站出来责备这世界的人吗？你可以不承认，经文是这样告诉我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麻木不仁，我们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保罗这段经文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虽然你有基督徒之名，但是没有基督徒之实，你将来跟悖逆败坏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同下地狱灭亡，同意吗？我告诉大家哈，这不是我的话，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圣经就是这样的话，想来想去就是这样的。我不想用我的话来解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圣经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生命光景是需要改变的。一个人的堕落是渐渐发生的啊！你为什么觉得很震撼？因为一个人堕落是渐渐发生的，一开始心里面有一些淫乱污秽贪婪的念头。哎呀，你说人无完人嘛，就像刚才引言里面说的，人无完人嘛，我们传道人说的基督徒今生都不可能完全，所以呢心里面稍微有一点小罪也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罪就在你心里面生根发芽啊， 然后你就开始慢慢的对这些罪啊开始不敏感了。从内心的不敏感到你生活模式的改变的不敏感，你甚至不知道。有的时候别人一看，哇，你怎么都这个样子啊，你自己觉得没什么呀，是不是？对吧？这个就是这个罪带来的。但是你要知道魔鬼可没闲着，是不是？魔鬼吼叫着狮子啊，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一看啊，这个人有破口，对罪不敏感，然后虚浮的话就来了，来骗你了，是吧？然后呢，因为你对罪不敏感嘛，你就很容易上当啊。然后呢，就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却不自知，直到灭亡。有的时候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我们的家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又要开始挑战你，我解经解完了要开始挑战你，你有没有被这个世界欺骗？有没有？怎么欺骗的啊？有没有谁愿意来分享一下怎么欺骗？你是不是与这个世界同伙了？哦，我不敢说的太详细哈，怕得罪你。别人在做很危险的，比如说投资啊什么事儿哈，你是不是也在做啊？我问你一个更直接的问题，跟你常常出去玩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你的弟兄姐妹还是世上的朋友？主内的姐妹，连弟兄都没有，感谢主。跟你在一起玩的，跟你在一起吃喝快乐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所以我告诉大家哈，第一个，你看看你心里面有没有说不得的事儿；第二，你看看你跟谁交往，就马上反映出你是一个在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还是活在光明当中的人。最后，你看到身边暧昧无意的事，有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指责呀？还是跟别人同流合污哈？哎，弟兄姐妹们，请你想一想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从来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反倒是勇敢站出来指责别人的罪的人，是不是？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他说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门徒们把他称为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被金钱女色迷惑过，反倒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要积攒什么天上的财宝，是不是啊？当世人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来寻找他的时候，想让他做他们的王，他去哪里了？我不跟这世界同流合污，你们想让我做地上的王，对不起，他就躲开了，对不对啊？他知道万人的心，他曾经用很长的篇幅勇敢地指出了法利赛人的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法利赛人的七宗罪。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不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不法利赛人，你说这样是不是找死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这样去指责这个我就不说了哈，指责这个当权者的话，马上被关起来，对不对啊？他指责法利赛人把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骂得狗血喷头，以至于他们千方百计的要用阴谋谋害他。最后他们终于得手了啊！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样，他也没有向这个世界妥协。大祭司问他啊，请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你说的就是，我就是。这句话让他定罪的，是吧？他不与世界同流合污，让他定罪的。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都没有下来，将他圣洁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啊！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的灵今天真的住在你里面，我相信你一定心里不会充满淫乱污秽和贪婪，但是我更相信你也一定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虚浮的话欺骗，你也一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与人同流合污，你也一定会站出来勇敢地斥责着时代的罪恶。但是请问你身边是交的怎样的朋友呢？你的心里有没有说不出的一些东西呢？如果有的话，你真的要小心， 啊，因为你的处境很危险呐、啊，你灭亡只有一步之遥啊，因为这反映了你的心受了蒙蔽，沾染了污秽，却还蒙在鼓里不自知，赶紧来到光明的主面前悔改啊，求他宝血洗净。哎，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了以后，你们会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啊？啊，你们反省一下自己好不好？啊，在座的有没有醉酒的？比较容易喜欢喝酒的，你要小心了，麻木不仁啊！在座的有没有去赌博的？啊，你要小心了，麻木不仁啊！啊，在座的有没有很喜欢说一些网络用语的？你要小心了。啊，在座的你是不是总喜欢跟不信主的朋友一起出去吃喝的？你要小心了。在座的是不是啊，看着这世界啊五光十色，哎呀什么都很好啊啊，然后别人一说，哎呀买，就是心里想的是买房、买车、买股票、买基金啊。当然，如果你的工作是买股票、买基金，那没得好说哈、啊。但是你不是的话，做这么多的事情。想要发财的你要小心了啊，因为你还活在黑暗当中啊，大家明白吗？你这个黑暗的这些行为没有反映出你是光明之子啊，真的。我跟大家说，我自己也要悔改，因为我心里面也有黑暗的地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黑暗的地方，若不悔改就要灭亡。好，那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今天要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否则大家睡着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章十四节，一二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们。
这句话真好哈，讲到这里很快要睡着了，所以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啊，基督的光光照你了。你们醒过来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基督的光啊？基督徒要远离黑暗的心，也要远离黑暗的人啊。五章三到五节讲远离黑暗的心，五章六到十三节讲远离黑暗的人。那么第十四节讲什么呢？神说要呼召我们醒过来，这什么意思啊？保罗前面讲了这么苦口婆心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活在黑暗当中，自己却不知道。这是对全体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啊！主把我们称为什么人啊？光明的人。不对，这个经文里面讲什么人？主把我们称为睡着的人，因为我们很多人睡在淫乱污秽贪婪的梦乡里。这世上有几个基督徒真的做到良善公义诚实呢？寥寥无几啊！主说现在就是醒过来的时候了，是时候从死的状态、死的生活当中活过来了。接下来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这段经文当中最后那句话中间有一个动词，是将来时态的动词哈，基督就要或者将要光照你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你与这世界同流合污的罪，主就要让你看见这罪具体是什么，以至于你可以离弃黑暗进入光明。你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神一定光照你，让你知道哇，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的人啊。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你要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悔改。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圣经当中的偶然出现的，圣经关于基督徒要离弃黑暗进入光明的经文很多。刚才大家在唱诗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读到很多，对不对啊？箴言九到九章六节，你们愚昧人要离弃愚昧，就得存活，并要走什么的道？光明的道。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什么的兵器？变光明的兵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最喜欢这段经文，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这指的不只是婚姻，而是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面，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与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弟兄姐妹，听见没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你们是什么之子？
光
明之子，我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属黑暗，也不属于那幽暗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最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只要有一个奔向光明的心，他耶稣基督一定洗去你以前黑暗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仍然活在黑暗中吗？你心里仍然有淫乱污秽和贪婪吗？你仍然与这世界同伙吗？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像光明的子女那样良善公义诚实呢？啊，光明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告诉大家啊，真的，整本圣经，这是整本圣经的道理。我们想一想，太初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神第一句说的是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是好的啊，神先创造的是光明。神从来不在黑暗当中创造，今天我们是神的新创造，他也在光明当中创造我们啊。所以诗人这样描述啊，因为人后来犯了罪，诗人这样描述罪人，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背逆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人从光明中堕落到黑暗里，但是慈爱的神有没有弃绝人呢？没有，他差遣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他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里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光是谁？
耶稣。
对，耶稣基督就是神子民所盼望的光明。主耶稣就是那真光，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然后救赎历史把我们带到了十字架面前，当哥哥他的十字架被罗马士兵立起来的时候，光明终于离我们咫尺之遥啊。当我们的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流出宝血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入了光明的国度啊，这个整个救恩就成就了。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怎么样？哎，有人说，哎，好像应该读成光明了哈，其实是读成黑暗，是不是？主耶稣不是带来光明吗？为什么遍地都黑暗了？哎呦，对，其实这个黑暗代表着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所有的黑暗的罪，他担负了你心里面的污秽、淫乱、一切的贪婪，他担负了你与世界同流合污的罪，他担负了你被世界虚无的话欺骗的无知，所以遍地都黑暗了。但是正因为这黑暗在十字架上被耶稣拿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才拥有了光明的人生。今天主呼召我们离弃黑暗，进入光明。也许你的行为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也许你偶尔会犯罪，但是请问你的心是光明的吗？你愿不愿意做光明之子呢？有一天在神的羔羊的宴席上，只有那光明的光明之子 才会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因为这细麻衣就是你在今生所行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让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啊，人的话结束了，你呼召我们拥有光明的心，你让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你让我们要离弃一切的黑暗。是的，我们的行为上很不完全，但是主啊，就真的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奔向光明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若是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光明的人。让我们弃绝心里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淫乱的想法，一切的贪婪，让我们真的能够清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过来，能够知道这世界是何等败坏，不与是世界同伙，也不被这世界所欺骗。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拥有真理和圣洁。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